今天是2005年3月20号，新京咱们是第四次，这个
说讲了三次了，还没开始讲头一个字儿。前边的这个介绍啊，实际上就是比新京的内容呢，对于这个讲新京来说呀、啊，比新京的内容实际上还重要。就是说你认清楚这个经在这个佛法修行当中的次第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拿着一个很这个锋利的宝剑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就是说它的用途跟用法，你很可能会这个坏很多事儿的。所以前头这个呀、啊、实际上是很重要的，大家一定要听明白。现在呢咱们就接着来，稍微的就是重复总结一下前边的。前边讲到什么程度呢，就是说整个佛法呢，刚学佛法的人一定是一开始呢是为了解决苦的问题，所以呢佛给他说法只能说这个苦的原因是你执着有一个人我，如果你不执着有一个人我，你就不会有苦，这就叫小乘法。所以我们学佛一开始一定是学小乘法，然后后来这个发现佛说的对，不知道有我，就这个不会为我再贪嗔痴，反正就不会犯那些错误，就不会生烦恼，烦恼越来越轻，甚至最后呢能够把烦恼的现行强行的断掉，这就证了阿罗汉。可是这个时候阿罗汉有个什么问题呢，就是这个成果不容易保持，因为他见的呀还是跟我们凡夫一样，见的是虚妄相，就跟我们现在见的是一样的，他这个东西有很大的诱惑性，有很大的这个误导性，就是我们认为没有人我，可是眼见的男女老少是这个你我他都有，这个世界小乘法跟讲没有人我，小乘法对于法我就是对这个物质世界是根本不讲的，就是说等于是承认的，等于是跟凡夫的看法一样的，就是承认这个物质世界是有的，就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呢没有一个精神的不死不变的一个灵魂，是讲的这个。在这个就是说这种状况下呢，他很容易受这个虚妄相的诱惑，所以他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呢，他就进一步有了一个要求，就是他要见真实，就是这个是问他就要问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怎么回事。他见到这个世界本来面目，见到真实之后，他就彻底的成了圣者，彻底的解决了这个烦恼问题，也就是说连诱惑都没有，他一看到就是真实，没有假象，没有这个你我他这些假象。你比如说你如果见到三界唯心，一看啊，原来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心，无非就是有的清净有的这个不清净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叫什么五蕴身这样的你我他的这个差别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。这回事是什么呢，是他在心中的一个虚妄的分别，虚妄的想象，是一个妄想。当他实证这个状态，三界唯心的状态的时候，他知道三界只有心，心外的一切法都是心中的妄想的时候，他绝对不会被那个心中的妄想为那个东西去这个被他去迷惑去。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大乘的菩萨呀，他就有了一种什么力量呢，就是他就在三界里头啊往来这个度生，但是他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误导跟迷惑或者是什么，他那个就是心中永远是处于涅槃境界，永远没有烦恼，但是他可以在生死轮回里头自如的来这个度众生。这就是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比小乘佛法多讲了一个什么呢，就是记住小乘佛法只讲人无我，大乘佛法加了一个法也无我。这个如果人无我法无我是并列讲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个人呐、啊、就是指的精神方面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精神世界，这个时候的法是一个狭义的直指物质世界，就是如果人无我法无我并列提的时候，这个法我的法呀比较窄，直指物质世界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既没有精神的一种存在，也没有物质的存在，这样他俩是并排的。然后如果在这个般若经里头不说人无我法无我，就说一切法无我，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，这个一切法呀 是一个广义的法，比这个法无我的法要大，他这个一切法的法把那个精神方面也包括进去了，就是说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全都是不存在的。这样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这个法可以换成一句话，换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，包括精神包括物质，全部都是没有自性的，全部都是没有我的，全部都没有自己，全部都是空的。大乘法就是，所以大乘法你可以这个用任何一句话来表示，比如说最普通的说一切法无自性，诸法无我，一切法空，都是一个意思。哎，就是告诉你说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，都是我们心中的妄想。那存在什么呢？就存在一个能妄想的心，但是呢你这个能妄想的心呢自己不能看到自己，哎，能妄想的心自己不能认识自己，就好像眼睛不能自看一样，它只能看到眼睛的认识对象，心也是，它只能感知到心的认识对象，它不能感知自己。所以呢我们就凡夫就变成什么了呢？就是说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心中的妄想，实际存在的只有心。我们呢就来这个空这个妄想，把妄想断掉之后，你就证到了圣者的那个无分别智。这个无分别智啊，不是分别出来的，是限量证的。限量一证就不分能所了，不分你我了，不分能所的这种无分别智啊，它就能够限证世界的真实存在。一看哦，三界唯心，它就能认识自己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它已经没有这个能认识所认识的这个分别了，它就直证，就成了他的认识跟这个世界本身成为一体。证这个大乘法的这个一切法空这个道理，佛讲的是在般若经里讲的。般若经佛一共讲了16会，总共加起来一共是600卷大般若经。然后因为600卷太多了，这是玄奘临去世之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就是等于玄奘最后就是一般若经给累死的，最后完成任务了，哎，这个人也这个就他几个月就走了，哎，这个然后这个600卷太大了，所以呢从里头又抽出来大品般若经30卷，30卷还太大，又抽出来10卷的小品般若经，还读诵不方便，又抽出来金刚经，金刚经其实是其中的第多少会我先记不清了，其中一会，然后还嫌背诵不方便，又抽出来心经，心经也都是大般若经里头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个心经呢就是般若经的核心，也就是大乘佛法的核心。这是第一次提到心经的地位，心经的地位如果简单的说就是大乘佛法的核心，如果准确的说就是般若经的核心。般若经是在讲什么？就是讲一句话，叫一切法空。如果表述准确一点，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。你看心经在讲什么呀？心经就是在讲这句话，哎，整个600卷大般若经16会讲了一个什么呀？就是讲4个字，五蕴皆空。说五蕴就是凡夫他知道有五蕴吗？当然，圣者是无分别智，根本没有不分别为二的，根本不起分别的，他怎么会有五蕴呢？他连2蕴都没有，他连二都没有，他怎么会有五蕴呢？所以只要一说五蕴，一定是凡夫所知法，我们凡夫才会分别，把本来是一个一合相的世界，本来是一个整体的世界，我们凡夫非要把它劈成2半、4半、8半，哎，我们才能那个认识。所以我们的凡夫一分别就错了，我们的凡夫的这些错误认识实际上根本都是不符合事实的，都是不存在的。你看这个心经呢，它就是般若经的核心，讲的就是一切法空，五蕴皆空，一切法无自性，诸法无我，诸法无我是三法印的核心，印中之印，所以讲的是大乘佛法的核心。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心经的地位，是大乘佛法的核心，是般若经的核心。说到这儿，那我们掌握了心经不就完了吗？这又发生问题了，说一切法空，这个时候人们一定有一个问题，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都没有吗？一定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你说诸法无我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都没有自己，那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是什么都没有， 那不就成完空了吗？一定会产生这个问题。所以佛说呀，咱们上节课学的最后就是这一段，就是什么呢？佛说一个人在看到般若经之后，他会有五种表，不是一个人啊，就是众生在看到般若经之后会有五种表现，就是读了这个心经啊、大般若啊，不管是什么般若经，它会有五种表现。我们现在再来总结一下。第一种人，他看了之后啊，心生欢喜，非常高兴，而且他能看懂，然后他就按照心经的来修行，结果呢就能证到一切法空的境界，这是第一种人。第二种人呢，是看到心经之后很高兴，也相信是佛说，就是着急什么呢？看不懂，就是觉得哎，他怎么就是那个庙上说的，摸着鼻子问，我这不是有鼻子吗？怎么他说没有眼耳鼻舌身一样，不懂这个里头的道理。哎，但是呢，他知道这个佛说的话呀、啊，肯定是实语者嘛，佛说的是对的。他怎么办呢？他就天天来背诵，天天来温诵习，哎，然后他也印，他也送给别人，也给别人讲他能听懂的，他能明白的部分。哎，这是第二种人。由于他这么经常的诵习，经常的研究，哎，别人讲就去听，他经常，哎，慢慢的他也能懂，最后他也能证到一切法空，这是第二种人。我们呢，上次我们说了，这五种人里头呢，我们一对比，我们跟这个第二种人呢就比较接近。然后第三种人是什么呢？这个他这个五种人的顺序啊，是按照学的好一直到学的不好的顺序的，所以这里头还可以有一些启发。第三种人是什么呢？看到佛说五蕴皆空，一切法空，这个无智亦无得啊之后呢，他坚信说这是佛说，不但坚信是佛说，他就执着佛说的这个话呀，就是了义，就是说完了，他认为这个般若经就是了义，他认为就是世界上一切法空，他就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人呢、啊，学到这种程度啊，也是很不容易的，也是从小乘到大乘，这个学了很多的经，最后啊，达到这种这个圣解，也是圣解。圣解啊，不是一个褒义词。殊胜的理解，实际上圣解可以译成定解，就是它不是褒义词，它是一个中性词。就是你那个刚才法师他爱举例子，他说有一个傻子，他就非说这个花就是那种花，你别人怎么说他都不动摇。他就说这个，我忘了他举的什么例子了，比如说他非说菊花是月季花，哎，你谁说他都说这就是月季花不动摇，这就叫圣解，这就叫定解。定解呢也可以是邪见，也可以是正见。像这个第三种人呢，就是他得了一个圣解，就是什么呢？他认为世界上就是一切法空，什么都没有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说佛经说了，你去看大般若经确实那样，没有佛，没有菩萨，没有无上正等正觉，没有苦集灭道，是没有阿罗汉，没有辟支佛，是这个那说的是反反复复十八空，空的特别彻底。他看的时候他就这样相信，他就认为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这是第三种人。得到这个圣解也不容易，但是这个圣解呢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的话，就根本连这个虚妄都不应该有。你这虚妄是从哪来的呀？你说我会妄想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他那个妄想从哪来啊？妄想从哪升起啊？你根本就说不通的。你说最简单一个道理，说我们这都是妄想，你既然会妄想，一定有一个能妄想的东西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如果没有一个能妄想的，你不是咱们现在知道就是心，咱们就说心吧，如果没有一个会妄想的，能够进行妄想活动的这么个心，你的妄想怎么可能升起来呢？凭空就升起来了，那不就成那个无因生了吗？就好像跟那个上帝一样，不讲道理了，说上帝是哪来，上帝可以造一切，上帝是哪来的呀？没有造上帝的，没有原因，上帝不用造，就是不讲道理就存在，那就跟那个道理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呢，这个道理肯定是不对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呢，他因为这个就是，这就是什么呢？他学习的不好，但这个人有一个不好的毛病，佛说的叫非智执类，性非智执，有个什么毛病呢？他特别执着自己的见解，对，哎，他这个呀是人的通病。你看那个很小的小孩，你说他懂什么呀？他就认为他想的对，
那跟大人争起来，那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呢就是非买不行，如果这个东西不买，那就他也就人就不是人了，同学面前也没法争抬头了，是这个反正就是那就没法国家不国人家不人了，就他就那个境界非常定，哎，这是人的通病。但是这个人呢逐渐长大了之后啊，他就应该知道什么呢，人们的看法很多都是错误的，你得这个接近真理，哎，他慢慢他就会客观一点。但是呢这种人呢就是这个毛病太深了，哎，他看经理解错了，但是呢他认为他理解的对，他认为你看佛说了一切法空，那就是什么法都没有。这种人呢非常的，就是人们可能一般想象这会有几个人这样想啊，这么傻，非常的多，在这个学佛的人里头非常的多。有的呢表面上不承认自己是完空，但是实际他的观点就是完空。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，他就说只有虚妄法没有真实法，像这种说法呢实际上就是完空。为什么呢？世界上如果没有真实法，没有真实，只有虚妄的话，虚妄本身就是应该是没有的，虚妄本身就是不存在的。你为什么把它叫做虚妄啊？虚妄，虚就是不实，不是真实，妄就是假的，你假的不真实的东西它就是不存在的，哎，不是真的存在的东西。如果只有虚妄没有真实的话，这就是妄空，这是隐性的妄空。他自己以为说啊，我说有虚妄法呀，你有虚妄法，虚妄法的实质是无，佛说嘛一切法空，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，它的实质，它的真实面目，它的实相是空，是没有的，虚妄法是没有的，你又不承认有真实法，那不就是完空吗？所以呢这就是隐性完空。实际上这个这样的人，这样的观点的人很多的。好，这是第三种人。这种人呢他会这个，他也讲，因为他相信这是佛说，他相信般若经是佛说，他还根据佛说，他说佛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一切法空。然后呢他还讲，这样讲呢反而变成了给自己造大业障，因为他解错了，哎，给自己造大业障，现堕无量众生，然后给自己造大业障，要这个要多少劫呢，这个业报非常的严重。等着这个业报完了呢，他还会碰到佛法，还会这个就是来听，这个时候呢佛菩萨再来这个慢慢的度化他，哎，慢慢呢让他走到那个咱们说的第二种人，就是说最后慢慢的呢，哎，对自己的这个见解啊开始怀疑，我的这个是不是不对呀，哎，慢慢的了，我再听听佛菩萨怎么说的呀，再来深入学习，哦，原来佛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是第三种人。然后再往下一个层次，第四种人就是什么呢，他听到这个一切法空之后啊害怕。这种人呢就是比这个第三种人呢修习的时间更短，就是听佛法听得更少，他听大乘法听得很少，他前头小乘法学过了，一直是说法都是有的，里头没有人我，突然听到说法也没有，他感觉害怕，那这是很自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吗？那我白忙活了，他就感觉这个就是无所依靠啊，所以他就感觉到害怕。这是第四种人，感觉到害怕之后，他就认为什么呢？佛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这个错误的东西，哎，这不是佛说，这是魔说，这是第四种人的反应。像这些阶段呢，我们都是经过的，这都是很自然会产生的阶段。这第四种人呢，他由于他说这不是佛说，这个犯的错误就更严重了，他根本就不承认般若经是佛说，由于他说这个不是佛说呢，他也是造大业障，也是要有很大的业报，然后呢业报完了之后，还是这个诸佛呢不会放弃一个众生，只要有可能，只要有机会，只要他愿意听，佛菩萨会想办法再给他讲，慢慢的呢让他相信这真的是佛说，慢慢的再走到第三种人，再走到第二种人，这样来上来。最后一种人就是根本没听过大乘法，就是未种善根，就是连菩提心都没发，完全是学小乘的人，看到大乘法之后啊，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小乘人都是这样的，因为大部分小乘人是什么呢，对大乘法不感兴趣，他认为你讲这个世界是真实还是虚妄，他认为你这个跟我这个要，我现在是要去苦，我现在烦恼多，我现在要去烦恼，你说那世界真实不真实跟我这个没有关系啊，他觉得那是无义之论，他觉得那是戏论，他根本对那个不感兴趣，你说那个他就走了，他不听，哎，这是大部分小乘人的。
但是这个有一部分小乘人呢，这个学了小乘法之后呢，他顾得着了，他也来研究大乘法。他一研究啊，头一个反应就觉得嘛，说的不对。为什么呢？他认为跟小乘阿含经说的不对，那个跟佛说不符合。表面上看呢，好像是大乘经跟小乘经不符合，因为小乘经承认有法呀，说法里头没有人我，大乘经就不承认有法，说法也没有，好像跟小乘经不符。实际上呢，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，讲心经不能上来就讲心经，先要讲它的地位跟作用。像这种人就是犯了这个错误，就是他不知道小乘经的地位跟作用。他如果知道这个阶段的话，他就不会有这个矛盾。咱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你一上小学，你写这个说3-2，哎，等于1，老师说对了。然后一会儿糊涂了，写了一个2-3，然后老师会跟你说什么呀？说这个小数啊，它根本就不能减大数，你这一列式子就错了，你得不出结果来的。哎，所以呢，小学生就记住了，小数不能减大数。到了中学呢，一学这个自然数，一学复数，哎，老师又说了，说小数可以减大数，哎，这不错，哎，还能得出来复数。这然后一举例子就是啊，你现在2块钱，结果你要买个东西3块钱，哎，2-3怎么办啊？我借别人一块，哎，记一个-1，付账一块，可以解决问题。你一听，如果你知道这个啊，那是小学老师说的，这是中学老师说的，你就会知道这是正常的次第。哎，像那个非要说大乘非佛说的那个小乘人，就是什么呢？不知道这个次第，一看表面上这个话是矛盾的啊。那个老师说了小数不能减大数，你就说小数能够减大数，你们俩就是矛盾的。哎，你反正就有一个说的不对的，这就是那个说不知道地位跟作用，拿着一把宝剑乱砍一气，结果呢伤了自己。所以说这个了解这个次第啊，首先要知道你学的这个东西要往哪儿用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这个小乘法的这个有一些人呢，就是看了大乘法之后呢，就犯这个错误，就一看说大乘法不符合佛说，哎，然后就大乘非佛说，又造大业障，这个报是最这个严重的。你看那个最后一句话叫这个叫这个什么千百俱止挪于多无有初期，无有初期是什么呀？是下地狱，没有初期。这个俱止是多少呢？是1000万。挪于多呢，比俱止的数目还大。咱们在这儿也大概说一下这概念，因为这个佛经出现这个太多了，咱们大概也说一下这概念，你有一个这个想象。说这个这是多少，它的单位什么呢？是劫，俱止挪于多劫无有初期。这个劫咱们先说劫有多大，这个一劫，劫分小劫中劫大劫，一小劫是多少呢？就是人寿从84000岁，这个说法呀不是经上说的，是论理解释的，就是这个说法不是不是这个就是确切的啊，就是说如果经里佛说了这是一回事，这个是论理说的，咱们就先这个取他这个说法，但是估计大就是大概啊不会差多少。人寿从84000岁，每百年减一岁，每百年减一岁，一直减到10岁，然后呢再从10岁呢每百年增一岁，每百年增一岁，一直增到84000岁，这叫一小节的时间。然后这个经上论上还有一些说的法的这个说法，就是什么比如说一块大石头这个多大的体积，一个天人呢每100年来用他的袖子呢扶一下，哎，每100年来扶一下，一直到这个把这个石头蹭没有，什么这个都是，这是个比喻的方法了。咱们说的这个呢能算出确切数字来，咱们就以这个啊大概算出来呢是是这个算出来好像是13亿年。然后这个经论里头呢有说是十几亿年的，有说是几十亿年，43亿年的，也有说是128亿年的。我们大概就有一个印象，就是大概几十亿年为一小节，几十亿年为一小节，然后20个这个小节呢为一中节，然后4个中节为一大节，就是80个小节为一大节，所以一大节呢，大概是我就不算了啊，反正就是这是一大节的时间。然后说，比如说这个 千百句止节是多少呢？这个大概我算了一下，大概是就是我想咱们就这样大概说吧，就是千百句止，一句止是一千万，千百句止，千百就跟句止要乘一下，然后有这么多的节，就是有这么多的几十亿年，你想这个数字多大？注意还没完，这个数字还要跟挪于多，那也叫那由他，反正这个都翻译的这个字不一样了，无所谓，还要跟他乘起来，也就是说这么长的时间，所以佛用了一个什么呢，叫无有初期，就是你这一进地狱呀，说你算一算说什么时候出地呀，你就这么一乘，乘了之后最后你自己就烦了，哎，就等于是就没有出去的时候了，待着吧。实际上呢并不是无有出期，只是一个形容，告诉你说问题的严重，实际上不可能不出来，不可能，它再大的数它也有完呢，哎，再这个长的报它也会完呢，所以还是有初期的，意思就是告诉你非常严重这个问题。实际上我们都经过过这些，到你出来之后呢，然后佛再来度你，再就是说这是第五种人，就是听到般若经之后呢有这么五种反应，像我们现在很不容易，我们经过了一二三阶段，我们达到了第四个阶段，就是什么呢，我们一看心念喜欢，我们相信是佛说，我们想听懂，哎，我们还就是这个理解的不好，我们就是说这是很不容易的，这是阶段。然后说发生这个问题之后怎么办，自然就有佛菩萨来给我们来这个来讲，像龙树菩萨呢，就是到这个佛去世之后，他是我想是九百年，佛去世之后九百年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大量的都是声闻弟子，就是小乘弟子，因为他必须听佛说法嘛，才能证果。然后这个大乘的呢，那我们这就比较惭愧了，就修得不好，不能够见佛。如果你要是这生好好修，下生能见弥勒的话，你就是弥勒来成佛，你就生在跟他同时代，到时候一听说弥勒成佛了啊，你就找去了，到时候佛一说法当面证果，这是修得好了。我们呢就是修得不好，没有达到能没有见佛的福报，我们就是修的什么呢，能够见佛的弟子的弟子的弟子，也就是一千多年以后，两千多年之后见佛弟子的这个福报，这个时候已经进末法了，就是这个法呀已经从相法已经走样走得很厉害了，这个时候呢大量的都是实际上打着佛法的旗号，其实都不是佛说的法了，都是那个就是仅仅就是还剩那么一点吧，就是还连相向佛法都不是了，但是呢也算我们有福报，就是还能看到佛法。这个时候那个就是大乘弟子修得不好的呢，在这个五浊恶世呢开始投胎了，龙树菩萨就出世了，就给这些学大乘学得不太好的人讲大乘，就讲什么呢，讲这个中论。龙树菩萨的中论是汇集了总结了般若经的精华，所以我们准备这个心经完了之后啊，我们略讲一下中论，就是把它的大概意思我们过一下，非常有益。你看完中论之后，你再去看般若经，你看得越看越高兴，因为你知道啊他说的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了，你就否则的话你看般若经确实会害怕。这个佛在般若经里头也经常用这个话，叫人如果看了啊，金刚经里头就有是吧，看了这个经之后叫这个不惊不怖啊，那个在般若经里头到处都是这个话，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看了这个般若经之后不惊不怖啊，这世人这个就是已经于这个不非于三四五佛，于无数佛处这个种了善根，哎，就是你看你直接看般若经确实会这个感到这个恐怖。我们呢这一步这个就是说龙树菩萨呢出来来给讲般若经，讲般若经之后啊，有的人呢就是那个龙树菩萨佛去世九百年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投胎的众生比我们修得好，比我们有福报，那个时候还是相法，一千年这个正法，一千年相法，一万年末法嘛，那个时候还是相法，所以那个时候众生一看龙树菩萨讲的这个论呢、啊、心生欢喜，高兴能够接受。再往后的越来善根越差，到现在呢龙树菩萨的中论现在不接受了。你看现在真正为什么一个讲唯识的班非要讲中论，为什么非要讲中论，现在不要说看懂中论，真正去看中论的人都很少，说老实话你只要能够看懂中论， 很多邪见一扫而光。龙树菩萨说的非常好，但是现在人们看不懂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谁呢？无着菩萨又出世。无着菩萨是在佛去世大概1200-1300年之后吧，这个时候无着菩萨又出世。出世干什么呢？就是有的人开始把龙树菩萨的中论呢理解成完空，理解成就是什么都没有。因为龙树菩萨确实讲的是一切法空，就是执着这个一切法空是定解，执着一切法空是了义教，就是说世界上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真实，没有佛菩萨证得的境界，哎，没有佛菩萨，就按照这个般若经的那个字面意思来理解。这个时候无着菩萨呢又出世来讲什么呢？不是一切法空，不是这个就是说什么都没有，一切法空是说的凡夫所知一切法空。你把凡夫所知一切法空掉之后，你就会转凡成圣，变成圣者，你就会证到真实境界，你就会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。来讲圣者证到的真实境界是什么，来补充这一块。这就是说你众生需要什么教法呀，自然会有佛菩萨来给你这个讲这个教法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佛法次第的第三个部分。就是第一个部分是整个佛法的次第，大乘小乘，第二个部分是大乘的次第，就是那个52位。注意52位我这还留了一点没讲，是什么呢？52位在这个十回向位的最末了，到这个实地初地的见道，就是正初地的第一刹那之前，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叫加行位。上节课还没讲到这儿，就是在见道之前，在十回向位的末了有一个暂短的时间叫加行位。加行位一共4位，是叫这个暖位、顶位、忍位是第一位。第一阶段暖位在这个加行四位里头啊，占绝大部分时间，就是很长的时间，主要是暖位。暖位是干什么呢？整个四加行位啊，就是为见道冲刺。加行就是加力修行啊，到最后了，要见道了，这个猛的要冲刺一下，这是加行位。加行位的第一位时间占一大半，占绝大部分时间，就是它那个时间很长，叫暖位。暖位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加行位是在定中修的，在定中啊，你开始升起智慧，见到光明。这个时候这个定叫明增定，就是你越修啊，它那个光明越增加。这个明是智慧的意思，你的智慧就在增长，就好像啊温度在升高一样，暖啊，你感觉到这个热起来了，感觉到暖融融的，开始这个增暖，增增增增到这个一增到顶的时候，就到顶位，增到这个最高境界了，顶就到顶位了，顶位很短。然后到顶位之后呢，后边啊还有2位，就是都是一刹那，就是忍位过渡一下，是第一位也是一刹那，经过这2刹那就见到。这个四加行位呢，唯识里头有非常详细的止观方法，就是讲这个怎么观，都观什么内容，叫做四巡四观。四巡四观这个呢，在这个讲52位的时候不讲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听困难。放到什么时候讲呢？心经讲到后一大半的时候，讲到要究竟涅槃了，要证道了，放在那个地方讲。你把前边五蕴皆空确实听懂了，五蕴真的是没有的时候，你再听那个见道的那个四巡四观呢，你一听就明白。哎，咱们把留了一段呢放在那个地方详细讲。然后说这是大乘次第52位，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第三个层次，叫慈氏学次第。也就是刚才说无着菩萨呀来解决这个完空问题。有的众生说龙树菩萨说得好，龙树菩萨说的意思就是世界上什么法都没有，哎，一切法空，就是执着完空。这时候无着菩萨呢出世，他先那个他出家也是那个时候，无着菩萨出世的时候啊，龙树菩萨出世的时候啊，那个修大乘的人非常少，哎，和尚们基本上都是修小乘的，1000个和尚里头没有一个修大乘的，这个居士里头修大乘的比较多。这个佛实际上在世的时候啊， 当时佛那个弥勒不是佛的弟子吗？阿含经里头就有这样的记载，就是今天呢一开始来了佛跟弥勒呢说大乘法，说大乘法这个罗汉呢、啊、听不懂，罗汉多聪明啊，那么大的神通，那么高的智慧，听不懂这个弥勒跟佛之间说的这个大乘法，因为他没听过，哎，听不懂。这个但是那个时候佛呢对这个像弥勒呀、文殊啊、观音呐、啊、什么华严经，佛成佛之后第一个说的经就是华严经，在那坐着几天没动就在那说华严经，所以佛实际上是有大乘法的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像我们这个学大乘的弟子啊，就是这个修的不好，那个时候投胎的少，所以呢没有人来这个弘扬，都是这个就是有一些专门懂的人在修，然后呢龙树菩萨来这个弘扬大乘。实际上龙树菩萨弘扬大乘啊还是非常困难的，还是学的人数不多。像无着菩萨出世的时候啊，一出家就出的小乘，世亲他的弟弟也出家的小乘，然后呢他学了小乘之后，证了小乘果之后啊，感觉没有究竟，然后呢他想办法，他说我要修这个弥勒定，要见弥勒，觉得就是感觉这个法没学到家。结果他修这个弥勒定，见到弥勒之后，弥勒给他讲大乘法，这个时候有了慈氏学，慈氏就是弥勒的那个，弥勒是音译，慈氏是意译了。哎，这个由于他从初发心就不吃肉，弥勒有这么个特点，从发菩提心一直就不吃肉，所以呢叫他慈氏，就是很慈悲的人了。这时候他来讲慈氏学，刚上节课咱们也说了，慈氏讲瑜伽师地论一共讲了几个月，然后又给那个无着呢单独传了五论，就是五个叫化龙点睛那五个短论，实际上弥勒说的都是五个颂的，就是五就跟那个无着菩萨记下来的就跟诗一样，五个颂的，然后呢无着啊或者世亲啊再来给写这个解释。弥勒一共留了这么六个论，一个100卷的瑜伽师地论，这是百科全书，哎，另外就是弥勒五个短的颂的，这是慈氏学，就是这六个。慈氏学次第来干什么来了？就是来解决这个叫这个般若经的密意来了。就是说般若经猛一看看不懂，说般若经说什么都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肯定不是，说这里头佛肯定有要解释的话。这个无着菩萨请这个弥勒下来，就是来解释，说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吗？就是来解释这个来了。所以慈氏学就是来解释这一步，说慈氏学解释他这个他讲了个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啊咱们知道般若经说法是说二谛，一个世俗谛，一个这个叫圣义谛。二谛呢实际上是世俗谛啊，就是凡夫所知法，在这个唯识里头叫遍计所知性，也就是要空的一切法。这个圣义谛呢就是空性，就是要证的空性，他讲这两性。这个慈氏学呢就在二谛上啊又加了一块，就是你证了空性之后见到的世界真实情况是什么，就加了后边的一块叫依他起性，也就是真正的缘起法，也就是三界唯心的真实情况。就是唯识学或者叫这个慈氏学，就是比这个般若经的，般若经讲了两性，哎，讲凡夫所知法叫世俗谛，这个圣者所证法叫空性圣义谛，这是二谛。这个慈氏学呢就在这个他讲证空性啊，这个实际上是没讲到证了之后看到的真实情况是什么，就是光讲就是说什么叫证空性，就是说凡夫所知法都是空的，这是个真理，这个状况你能够证到，你能够，你要是按照这个般若经修习，你有一天会实证一切法空，是讲这么一个。说实证一切法空之后是什么情况呢？无着菩萨就是请弥勒来讲的这一块，实证一切法空之后呢，你就会见到三界唯心，所以这叫唯心，也叫唯识，讲这一块，这就是唯识学的。说学这个有什么用呢？你在知道了你证空性之后，就会证到三界唯心的这个真实情况之后啊，你就再回来看般若经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。你一看，哦，佛说的真好，他说的凡夫所知的所知法一切法空啊，那就是确确切切的，你就放心大胆的空。为什么呢？你空了这个之后，你就能见真实了，所以他就不会害怕了。 这是大乘里头一个是必须经过的阶段，就是说如果你不学唯识呢，你对般若经不会理解的，这个就是你或者是会害怕，或者你不会理解的好，因为你不知道真实是什么。你把这个真实了解之后呢，现在就变二谛变成三性了。哎，前两性没变，前两性就换个名字，这个把凡夫所知法叫做遍计所知性，把这个空性呢叫做圆成实性，圆满成就真实性，把后边你见到的这个三界唯心，这个真正的缘起法，这个真实情况叫做依他起性。哎，就是唯识讲三性，就是多了一个圣者所证法。哎，给讲了圣者所证法，它的用处就是什么呢？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之后，回来再看般若经，你就非常欢喜，因为你明白了。哎，你就会放心的准确的按照般若经来修行，你就能证到它的一个境界。这是大乘的第三个阶段，就是咱们说那个三十说法，佛说法呢就是这么个顺序。我们众生的成熟也是这么个顺序，我们学佛也是这么个顺序。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第三步，就是圣者所证法，用这个学了唯识之后，怎么来回过头来看心经。现在我们就把心经的位置，第二次提到心经的位置，就是什么呢？在你学了了义法之后，学了唯识之后，回来还得学心经。为什么呢？学唯识不是目的，学唯识是经过一个把里头的密意给你解释了，把里头要解释的话解释清楚了。解释谁的话呢？还是解释般若经的话，还是解释这个一切法空这句话的话。解释清楚了之后，你反过来还要学心经，还要证心经，还要证五蕴皆空。所以心经啊，既是大乘的开始，又是大乘的结束。所以这个心经的位置，你看在大乘里头多重要，就是它贯穿始终，整个大乘啊，这个心经贯穿始终，它是整个大乘法的这个就是一个核心，一个一条线，一直从一开始学大乘学的就是心经，到最后证的还是心经。哎，虽然中间要经过一个解释密意的阶段，要经过一个学唯识的阶段，所以说心经的位置啊，那就是说学大乘你就学的就是心经，目的就是心经。甚至说为什么我要学唯识啊，说学唯识就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心经，为了理解透，最后都是为了实证心经。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讲心经，所有学大乘的你就说离不开心经，就是说你目的转来转去，说我现在在学这个涅槃经，我在学维摩诘经，说你为什么要学涅槃经啊，你还是为了透彻的理解心经。哎，最后还要回到这个心经来说，你学了很多的经，最后呢你还要集为一团，对吧？你最后要做一个总指观，集为一团，集到哪儿？就集到心经来。所以说呢，心经的重要性啊，就是无以复加，对我们大乘来说，目的就是这个，起头也是这个，贯穿始终。现在呢我们来讲这个就是叫慈氏学的次第啊。讲之前呢我们还来那个就是就是上边我们那个复习啊，我想把佛的那个颂的，我因为上节课时间紧，我们到最后那个颂的就是说大家看一下吧。现在呢我们都明白了，就读一下，我们感觉就是都复习一下上次那个颂词，它几页，我现在没记这个，49。我们来看，拿出那个解释密经来，有没有解释密经的可以那个，我这儿又带了，有没有的吗？49页，咱们来复习一下佛说的这个颂词啊。尔时你看啊，善男子如是与我善说善治法毗奈耶最极清净意乐所说善教法中，这个就是指的般若经，有如是等诸有情类异解种种差别可得。有哪个如是？是如多少？上边五种，有五，就是看了般若经之后众生会有五种反应。佛给说完了，下边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，注意下边啊，咱们这回就看懂了，一切诸法皆无性，这是般若经的核心，先点出来了。一切诸法，所有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，不管是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， 皆无性，都没有自性，都没有自己，也就是说都是空的，这就是一切法空。无生无灭本来即，就是这一切法呀从来没有生起来过，像桌子板凳男女老少山河大地这些东西啊从来没有生起来过。为什么呀？纯粹是你一个妄想，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，根本就没有物质。哎，所以这你想象的这些物质啊精神这些东西啊从来都没有生起来过。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精神呢、啊、它是一种实体，它是一种存在。哎，它虽然不是物质那样的存在，但是它是一种存在，就是我们认为精神是有的，不管你比如说想象灵魂是你描写什么样，反正是他就觉得肯定有个那个东西。所以精神跟物质啊都是没有自性的，他们从来没有生起来过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根本没存在过。你现在说我觉得它存在，那只是你的错觉，你的这个邪见。哎，无生就无灭，你只要前头听懂无生了，就是说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存在过，所以它没有生起来过，没有生就不会有灭，第二个就很好这个理解了。你从来没生起来过，当然不会灭了。本来即，就是说本来这个世界上啊就根本没有你认为有的这一堆东西，哎，本来就没事儿。这就是说那个本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本来就没有这个五蕴，我们非认为有五蕴，结果在这跟这五蕴呢、啊、整天跟五蕴打仗，打的是筋疲力尽头破血流，烦恼一大堆。哎，你说这个众生就是又可怜又可笑，哎，又冤枉。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没有智慧，不知道真理，被这个假象给骗了。诸法自性恒涅槃，凡夫所知一切法的自性自体啊永远是涅槃，就是灭的意思，永远是没有的。涅槃是灭，就是涅槃是寂静，寂静涅槃都是一个意思，本来寂，这都是一个意思。就是说诸法的自体，就是诸法的这个本性，也可以说这都可以说通的。恒涅槃与根本就是没有的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，根本就是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注意这前头这三句话呀就是般若经的核心，不管你看心经它就是说无一切法，一直到六百经大般若你去翻，每一页都在说这个话，一切诸法皆无自性。注意啊，这是般若经的话说完了，然后佛说谁有智言无灭意，哪个人有智慧说，言就是说哪个人有智慧说这个般若经说的这个话是没有密意的。这个话是一个反问的话，实际上说出来确切话就是、啊、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智慧他能够说这个是没有密意的，就是说你这个话是成立不起来的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这个话呢绝对是有密意的，你谁敢说这个话没有密意？因为什么呢？如果谁敢说这个话是没有密意的，就是不需要解释的，这个话就是了义的，这个话就是完空见。你很显然嘛，一切你看一切诸法皆无性，所有的这个诸也是一切，一切也是一切，一切一切的法，所有的法都没有自己，完空嘛，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完空。如果要是不解释的话，这就是完空见。所以佛反问呢、啊、说哪个有智慧敢说这个里头没有密意？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有人有这个智慧，也是一个讽刺。实际上你要敢说的没密意，这就不叫智慧，所以这句话是成立不起来的。佛就是说没有这样的智慧，你如果说了这个话，你就这不叫智慧，这叫愚痴了就。哎，但是现在有人呢就敢说，就敢说这个般若经是了义，是不需要解释的，就有人这样说。下边翻过来，相生圣亦无自性，这就是三无性，相无自性性，生无自性性，圣亦无自性性，就是咱们讲的意思了。相无自性性就是指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是根本连相都没有，就是说就是五蕴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样子都没有，整个是空的，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空的。下边我们就要讲颜色就是没有的，声音就是没有的，所以这叫相无自性性。 生物自性性是指的圣者所证法，就是圣者所证的三界唯心的那个真实状况的，是依他原力固有，哎，圣者证的这个心是有的，非自然生，就是没有你想凡夫想象的那种生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在这也在这想说啊，三界唯心是什么样啊，啊，一个人一个心什么，想了一套理论，这一套理论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没有的，这个不是佛证的实际情况。生物自性就是说有圣者所证法，有三界唯心的真实情况。圣义无自性性就是指的我们要证的那个空性是有的，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，这个空性原成实性是有的。为什么说它是有的呢？因为你好好修就能证到这空性，你真的能见到，有一天你真的证到了，哦，五蕴皆空，这个五蕴皆空的景象啊现量现前，真的把这一切啊这个梦啊消失了，然后呢世界本来面目现前，见到真实，你就转凡成圣了。所以呢这三无性的意思是讲只有一个性是真正没有自性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凡夫所知法是相无自性性，剩下圣者证的两个性都是有的，依他体是有这个缘起法的，是世界上是有心的，世界上而且是只有心。第二个就是圣意，就是这个缘成实性真实性是有的，你能够证到。如是我皆已显示，这个三无性我都已经在解深密经里头说明白了，若不知佛此密意，如果不知道佛说的这个解释，就是解深密经的解释，失坏正道不能往，就是说你就会正确的修行道路你就会丧失坏掉，不能往什么呢？不能往真实，不能证真实，不能转凡成圣。所以呢学佛呢是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的，哎，那不等于说你比如说小乘，现在有人在南传出家学小乘，那个师父肯定跟他说了，说这个你学的经呢就是阿含经啊，你学完了这就是全部的经，什么这样说对不对啊？对小乘人来说就是对的，哎，他因为就是学那个学小乘阶段嘛，他就是那样说，哎，说这个没有人我有法我也是对的。到你学大乘，一开始学般若经就是学般若经，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学这个唯识，要学这个解深密经，要学这个密意。然后后边就再念一段吧，说依诸净道清净者，依这个诸净道就是有三条净道，一个是小乘的声闻，一个是缘觉，一个是大乘叫菩萨道，诸这个净道清净者，这个三乘的人都是依这个净道清净者，唯一此一无第二，都是顺这一条道走过来的，就是先学小乘再学大乘再学解深密，哎，都是顺这个三个阶段来走过来的，故于其中立一乘，所以我在这个道理上安立说佛法只有一乘，哎，都是成佛法，说我现在是要证阿罗汉也是成佛法吗？你要想成佛必须经过这个就是小乘法，哎，你学小乘的也是在走在成佛的道路上，所以说有一乘，非有情性无差别，并不是我说只有一乘的时候啊，并不是说有情就是各个众生它的种性呢没有差别，就是都走在这一条道上，但是它的种性呢是有差别的，走的远近是不一样的，有的刚学佛就学小乘，有的呢开始学大乘了就是学般若经，有的呢学大乘学到后边阶段了就要学唯识，就要学这个解深密经，哎，它是有差别的。众生界中无量生，就是众生是无数的了，唯独一身趋寂灭，就是有一种众生啊，就是他只度自己一个人，度完了呢他就趋寂灭，就是入涅槃，这就是什么呢？那个小乘修小乘的人。然后佛说大悲勇猛正涅槃，发大悲心的，这就是这个菩萨要度众生的，不舍众生甚难得，就是不但要度自己而且要度众生，还要成佛，成了佛为什么要成佛啊？成了佛就是为度众生嘛，就是自己觉悟了还要让其他众生来觉悟，这样的是非常难得的。这个微妙难思无漏界，这是大乘正道的佛的境界啊，于中解脱等无差，就是说到最后三乘啊，到这个解脱的时候啊，最后都是要成佛的， 一切义成离惑苦。佛说的这个法，一切义，佛说的这个法所指的一切境界呀、啊，你都这个证到了，一切义成。佛说的法义里头的一切义，你都证到了，你就离了惑跟苦。离苦是怎么离啊？你不知道有人，我就离苦。离惑就不受义，不受诱惑了，不被迷惑了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这见到真实，你要见到真实，就见到这个原来凡夫所知法都是虚妄的，哎，见到世界本来面目，十三界为心的，你就离惑了，不会被这个迷惑了。离了惑苦之后呢，二种一说未常乐，就是惑跟苦，这是二种，这二种反过来说就是什么呢？你就变成常乐了，就是这个惑，迷惑是什么呢？迷惑就是不稳定，不稳定就是无常。比如说，咱们就像都说了，证了阿罗汉，证了阿罗汉要到寺里去，要是在世间怎么呢？他就会迷惑，他就会受这个，一会儿破戒了，一会儿什么，他就会那个退，哎，那就叫惑。你要是把这个惑一离呢，你就常，就永远不会坏。所以我们学大乘的呢，就是就证到了常，就证到了永不坏法，乐就永远是乐，哎，就证到了这个境界。